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5章1到26节。约翰福音15章1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第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第18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 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再次到你的脚前要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自己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也让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被提醒，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更新所塑造，成为合你心意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你记得这个耶稣他在安慰那些门徒啊，因为他洗了门徒的脚之后，他就告诉了一个他们很震惊的消息，就是他说他要走了，接下来不在你们当中了。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难过的一个消息，所以他们忧愁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忧愁的这个问题，那不止他们忧愁，那么我们也有忧愁的时候。主怎么样安慰门徒这些忧愁的人呢？也是给我们的安慰。那他从三个方面来安慰他们。他告诉他们，首先说他必再来，他必再来，对那些孤单，对那些忍受痛苦的人来说，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你要记得主的应许，他会再来接你到他那里去，所以你不是孤单的，你是有盼望的。第二方面呢，他也对这些忧愁的门徒说，他是道路。当我们对前面的道路感觉到很彷徨的时候，你要记得他是道路，他是那个真正给我们能够满足，能够有方向的救主。第三方面，他对他们说，他要赐圣灵。对心里焦虑，那些盼望看到主，有主同在的人来说，他说神已经与你同在了，神借着圣灵与你同在，你能够通过他得到世人所找不到的那种平安在你里面。三个安慰，可是他也赐下一个使命，双重的使命。他说到爱我的就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道的人要做更大的事情，更大的事情，传福音。不过这个使命也包括一个祷告啊，按照主的心意来求告他，奉主的名求，这是一个双重的使命。我们传福音，靠着他祷告，靠着他成就更大的事。可是耶稣继续的教导门徒，不只是要安慰他们，那这个使命接下来就是要他们出去结果子，使命就是要我们结果子。所以这个结果子的观念，耶稣怎么样的去解释和教导门徒呢？在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通过这个葡萄树和这个枝子的那个关系来解释，来让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这个结果子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有四个方面。那结果子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它是一个被，它有一个被洁净的根源呢，被真道所洁净，被真道所洁净。那耶稣在要鼓励门徒不要忧愁的时候，耶稣肯定当然是要告诉他们呢，你们接下来会有困难，你们接下来会有这个试炼呢。怎么样的来鼓励他们呢？怎么样的来鼓励他们呢？是不是说哦，你们接下来每一天都要照着我的话去做，不然的话你们就会跌倒了。这样是很强硬，这样不能够成为他们的鼓励了。可是有些基督徒是这么认为的，哦，你们要每一天继续遵守主的道，不然你就跌倒了，不然你就是背道了，你就是离开主了。这就好像有些父母可能 因为担心孩子的这个成绩啊，有时候会很紧张啊。这个孩子可能也不是那么聪明啦，他读书读得很辛苦啊。那面对考试那种压力呢，考试前夕他都快要哭出来了，你知道吗？他那种压力。然后那个妈妈对他说什么呢？你哭什么哭？你最好明天考好一点了，不然以后倒垃圾啊，去外面。你这样能够鼓励到这个孩子吗？耶稣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者我们应该像一些父母亲比较有智慧啦，就告诉他，你过去已经尽力了，你要记得你是神的儿女，那你向他祷告，你明天尽力而为，把这个成绩交托给主，知道主会带领你，这样能够对孩子比较多一点的帮助。强调的是这个孩子跟主的身份，那这就是耶稣所要鼓励门徒的。耶稣一开始在第三节就说什么呢？你因为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这是一个身份的不同啊。耶稣在对谁讲话呢？耶稣在对这个房间里面剩下的那十一个使徒讲话。你们已经洁净了，你们不是完美的，可是你们这些留在房间里面的人呢，跟那些在房间外面的人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外面有谁呢？外面有祭司长，外面有那些逼迫耶稣的犹太人，外面还有那个正在出卖他的犹大。这些人洁净吗？记得耶稣刚刚洗门徒的脚的时候，对不对？不久前啊，几个小时前，可能一个小时前内洗门徒的脚的时候，记得吗？那个彼得啊，彼得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我不洗你的脚就与你无分，对不对？这个是主耶稣对彼得说的。那彼得说什么？哎呀，这样子连我的头和手都要洗，对吗？耶稣说不用不用，你其实已经洁净了，只要洗脚就可以了。可是你们不都是洁净的？指着谁呢？犹大。不都是洁净的呢？现在耶稣提醒门徒，你们是洁净的，你们这十一个人呢是洁净的，你们的根本，你们的根源，因为领受了真道，相信了耶稣的话，做了他的门徒，你们的生命是根本的不同。反过来呢，反过来另外一些人是怎样一种生命？在外面看起来啊，犹大还是这个使徒的身份呢，可是他有另外的一种生命。以前有一阵子下了这个暴风雨啊，暴风雨经过我家附近的这些树丛当中啊，就是那些矮的树当中，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树枝啊，好大的树枝，可从树上掉下来啊，插在这些树丛里面呢，看起来一模一样，都是青色的嘛。可是你多两三天经过的话呢，你看，又开始不一样了，对不对？还周围的这些树丛还是青色的，可是这个大树枝插在里面呢，已经开始变褐色了。再过几天的蚂蚁就来了，虽然表面上开始看起来是一模一样，可是这个树枝跟其他的树有什么不同呢？它没有根的，很快就会看得出来了。那如果我们把生命交托给主的话呢，这就是那个重要的地方了。你也许还在与罪挣扎，你也许有时候感到有点彷徨，可是你根本的身份呢是不一样的。主的道已经洁净了你，交托，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靠着主的话语，圣灵的感动，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他已经在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你寻求他的话，他已经在改变你了。可是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你还没有领受了主的真道的话呢，那你要很认真的来思想。你可能跟旁边的人一样哦，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啊，可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根本有改变吗？有一个牧者分享啊，他以前种这个苹果树啊，种这个苹果树一直没有结果子啊，哇，他有点失望啊，他就一气之下呢， 拿了很多粒苹果，拿到这个苹果树树枝上把它钉起来，这边钉一个苹果，那边钉一个苹果，那就变成苹果树咯，结满果子的苹果树，是吗？我们的表面也许看起来是，可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呢？求神帮助我们，被真道所洁净的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身份，完全不同的一个根源，也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你有哪一种的身份，哪一种的根源呢？求神帮助我们。那这就是耶稣告诉门徒结果子的生命第一方面最根本的不同呢，就是被真道所洁净了，有一个新的身份。可是耶稣继续教导他们的第二方面，结果子的方法是什么？结果子的方法是什么？从第四节开始，耶稣对这些已经被洁净的门徒讲什么呢？哎呀，那就不用担心了，你们稳稳了，高枕无忧了，等上天堂就对了。耶稣是这样讲，没有，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呢？第四节开始，你们要出去结果子，要出去结果子，藏在我里面。这个观念呢，怎么样结果子呢？藏在我里面，就好像什么呢？第四节解释，好像这个枝子啊，这个枝子必须时刻的接在这个葡萄树上，树枝，好像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树枝，如果不是接在树上呢，它是没有生命的，反而如果它接在树上，它能够从树得到滋润呢，使到它能够结果子。那这样一个这个观念呢，我们大家要非常的小心啊，无论是年长的，还是我们有家庭的，还是青年人，我们相信耶稣不是要上天堂啊，我们相信耶稣的目的只有一个，结果子，被主的道洁净的目的，耶稣说只有一个，结果子。结果子，每一天与主的生命结合，靠着主生活，在主的里面，你就会自然的结果子。不过你要想清楚，我们要弄清楚这个观念呢，藏在我里面呢，这个东西，这个观念呢，特别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很感性的那种想法，容易误会的。藏在我里面呢，是不是有也许唱情歌唱多了，就想是不是我心里面常想主啊，主也想我啊，这种关系就藏在主里面。于是我们就凭空想象了，藏在主里面，主的心意是什么？特别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啦，他们会用自己的那种感受呢，来决定呢，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感动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话？特别有一些可能有些人听过啊，这个 WWJD 的观念呢 ，What would Jesus do？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会做什么？耶稣会怎么办？啊，这个观念呢，当然我觉得用意是很好的，可是你要小心你的那个耶稣会怎么样做的这个观念呢？你的原则是从哪里来啊？就当然可能讲的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一点了啊，不，真的是有听过的。有人讲，哎呀，我现在要买房子了，我耶稣会怎么买房子呢？你说啊，有人就说耶稣很谦卑的，耶稣一定买一个小小间三房室，好像我这样够住就好了啊。有人说不是啊，这个耶稣是要服侍人的，他已经买很大间的 executive flat， 这样能够招待人嘛，因为耶稣是这样愿意服侍人的。事实上圣经说什么呢？耶稣根本没有买过房子，对不对？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耶稣会怎么做呢？我们不用猜的，耶稣会怎么做？耶稣已经教导我们怎么样藏在他里面。第七节他就说了，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这就是藏在我里面的意思了。 就是让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要 WWJD 啊，那个耶稣会怎么做呢？你还是要回到圣经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怎么说怎么做，让主的话来充满我们。认识主的话就是认识主的心意，认识主的心意就可以照着主的心意生活。所以我们在上个月背的经句了，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啊，如果有参加圣经知识之多少，还有多一个机会来背啊，让基督的道理存在我们心里面，无论做什么都是奉耶稣的名而做。而且不只认识主的话，并且照着主的心意祷告。凡第七节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多么好，信耶稣祷告，无论祷告什么呢都会成就。你没有看第七节的上半句啊，按照主的话来祷告啊。所以每次教这个确据课程呢，特别在西洋崇拜跟一些弟兄上确据课程，就要讲这个照主的心意祷告很重要，不是说你祷告什么主都听啊，而是要看整个经文的教导，按照主的心意祷告。不过今天要强调的不是这些，今天要强调的是结果子的方法。特别耶稣这边讲到第二节，我们需要被修剪，需要被修剪。我们的生命好像葡萄树，那这个葡萄树呢，刚好最近啊，当然上网都可以找一些这个图画啦。可是最近刚好在国内呢，到了一位弟兄的家，这个东川弟兄的家。他虽然是是一个单位，没有什么后花园，可是后面他家哈后面还可以种一点葡萄树啊，就是一棵葡萄树啦，基本上，可是还可以结一些葡萄，我还摘了一点来吃啊。那这个葡萄树虽然只是一棵啊，可是它很占位，为什么呢？因为它长出来的时候会结出很多什么一条条的树枝啊，特别有一个葡萄树的特征呢、啊，就是它有很多蔓子。那什么是蔓子吗？小小条的那种树枝啊，很多很多条啊，哇，一根树那个树枝几个，哇，蔓子几十条啊，到处都长。那这些蔓子有什么好处吗？基本上没什么好处啊。如果你不修剪这些蔓子的话呢，它会消耗那棵树干运给那些枝子的那个养料，使到那些枝子不能够结出葡萄。所以一个种葡萄树人常常要剪那个蔓子，使到那个树的那个养料呢，能够到那些应该结果子的那个枝子上去，不要消耗掉。这些蔓子必须被剪掉，这个树枝才能够结果子。那这个就是一个需要被修剪的一个生命啊，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修剪。那很多人，神修剪我们的方式每个人都不同的啊，神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了啊，修剪你的方式。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呢，你当你的这个事业开始有一些成就的时候呢，哦，也许是神修剪你的时候了。因为在那个阶段呢，你可能开始有一些的野心啊，一些的想法啦，哦，开始要做什么投资啊，有一些大的计划啦，啊，开始我们想为自己而活啦，想做自己的事情啦。于是呢，主在那个时候呢，也许允许我们遭受一些的挫折，把那个幔子剪掉了。把你的思想你的计划剪掉了，你说哇很痛啊，可是这是主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结果子，能够成长。因为他把你不好的那些意念呢，想法计划剪掉，你就开始能够主的这个生命呢的力量能够加在你的身上，结出他所喜悦的果子。所以你被主修剪的时候呢，你不要生气，哎呀，为什么每次遇到这种挫折那种困难呢？也许主在锻炼你，让你能够结出他所喜爱的果子，他所喜爱的生命被修剪，这是有必要的。所以这个是结果子的方法，不只是认识神的话 照主的心意祷告，可是特别是一个被修剪的一个生命。而这样的一个目的最后是什么呢？耶稣说叫天父得荣耀。这个结果子结出来的葡萄显示那个原主的那个手艺，我们的生命结出来的果子不只叫我们得益处，更是让主自己得到荣耀。你受到锻炼的时候，你的这个被锻炼出来的生命能够叫主得到荣耀，这是你的心愿吗？这是第二个方面。这个结果子的生命呢，我们也不只是要知道被自己是不是被真道所洁净，我们也要了解结果子的方法。第三方面，那结出来的是什么果子呢？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从九节开始，哇，九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啊，这段话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子的生命啊，结出来的果子啊，是有怎样的一种果子啊？好多啊。第一个方面呢，他告诉我们藏在主的爱里。哦，因为结果子的这个生命呢，不只是一种感觉啊，感受啊，是一种表现。顺从、遵从主的命令。那你看，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那个人为着自己的野心啊、自己的事业啊、自己的理想去花心思努力追寻的时候呢，很容易的啊，他就不是按照主的心意去做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主修剪我们，让我们顺从，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这是主的美意。有主的生命才会面对挣扎呢，你没有主的生命，哎呀，就不用挣扎了，就按照自己的心意一味的生活。藏在主的爱里不只是顺从，而且是有喜乐的。因为十一节告诉我们呢，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这个就是一个奥妙啊，基督徒的生活有很多奥妙的地方啊。我们为着自己而活的时候呢，没有真正的喜乐。我们为着主而活，按照他的心意，看起来是痛苦的地方，刚才被羞辱，哪里会舒服呢？可是最后呢，是有真正的喜乐。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面。还有啊，十二到十四节还说彼此相爱。结出来的果子呢，十二到十七节告诉我们是彼此相爱。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了。最近看到弟兄，有一个弟兄在医院，弟兄姐妹们那种切实具体相爱的那个表现。这个是结果子的生命。无论是祷告，无论是探访，无论是再送，无论是拿汤给那个弟兄的家人喝，这些是彼此相爱，体现主里面的生命，直到那个不信主的家人可以开始要跟我们一起祷告。这个是结果子的生命，自然流露出来，使主得到荣耀，也引导人到主的面前。不过更重要的，耶稣在这里讲这个结果子的生命啊，结出来什么果子呢？哇，使到这个人根本的身份呢，不只是得救，刚才第一个大点讲的，而且他跟主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很根本的改变。耶稣在十五节告诉我们，这个人结出来什么果子呢？这个人成了神的朋友啊，成了主耶稣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不同点在哪里？是不是说仆人就不听主的话呢？不是。刚才我们说了，已经是听主的话了，在主的爱里喜乐的顺从，彼此的相爱，具体的。可是这个朋友呢，就把这个关系推上更高的一个阶层呢。因为这个人是真心认识主，从心里面来顺服他。最近看医生嘛，到这个诊所啊，在那边等的时候呢，就看这个诊所的那个医生是相当用心的啦。每次是轮到他来的时候，那个 都人都比较多了，然后外面有两个职员啊，那种收纳员啊，哦，然后他们这两个人呢也是相当尽职的啦，算是。那可是有点不同，那个医生在里面呢就很用心的来告诉病人啊怎么样去治啊，那外面的这两个职员呢，他们就拿了你的名字啊，登记了之后啊，就坐在那边讲话了，两个人嘛就聊了啊，讲了什么午餐吃什么啊，昨天遇到谁啊，他们不是不尽职你知道吗，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了。于是他们会不会开始讨论我们怎么样扩充这个店的那个营业，怎么样开一个分店，有没有？不会的，他们是仆人而已，坐在那边讲话，因为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不会为那个医生想，哎呀他的这个诊所怎么做得更好，这不是他的工作，除非你是他的朋友，因为那个医生有另外一个伙伴，他们轮流来这个诊所啊，那个伙伴就可能有个想法，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个业务做得更好，开另外一个分店，请多两个医生。这就是仆人和朋友的不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有朋友吗？有，耶和华的朋友亚伯拉罕，认识神的想法，体贴主的心意，甘心顺服。那我们呢？身为主的朋友，不是仆人啊。主的朋友的使命就是出去结果子了，于是我们结果子的方式不是哎呀我做了应该做的就好了咯，我有读经咧，我有祷告咧，我有来崇拜咧，我有来团契咧，够了，这个是仆人啊。朋友不一样，朋友是积极主动的去想我怎样的为主结果子，我怎样的在我家人同事同学面前来为主做见证，我怎样的让我的生命更加的长进，来效法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们不是有一个仆人的心，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个朋友的一个心智。那这个朋友呢，虽然听起来很好了，可是朋友的这个关系呢也是有他的考验，好像亚伯拉罕对吧，那他是主的朋友呢，领受了很大的恩典，我们知道了，他也领受了一个朋友的一个考验啊。在不明白的情况之下呢，需要付上最惨重的代价啊，这个就是一个神给他的一个考验，然后把他的儿子献上，于是就看见神给他额外的一个祝福和恩典。那做主的朋友呢，这个当然是很深的一层关系了。可是做主的朋友的这种关系呢，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个店员啊，那个诊疗所的那个职员啊，谈不上为着这个医生的这个业务来担心的，对不对？啊，做朋友就有点不一样。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我记得以前当兵的时候，到这个文莱啊那边去训练嘛，那其中的一个项目是要渡河，渡河我们就哇想到渡河好像很精彩的一件事啊，然后来到这个河边呢，这个河也不是很宽啊，可能我们大堂的一半的宽度而已，不是很宽的吗？一半的宽度有走过去都可以了吗？想象来到河边，哎呀，这样的一条河都那个水很平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不是那个波浪不是很大。哎呀，应该是很容易啊。然后忽然间那个长官说给停下来，现在我们开始哇，就有找三个最会游泳的人出来，把那个军服的那些脱下，然后拿着一根这么粗的绳子麻绳啊，游到对面去，拉着这个绳游到对面去，绑在一棵树上，然后呢一个一个人拿着那个铁锁勾上，才能够进河去过河啊。这怎么需要这样呢？这个河这么简单，也好像不是很深，可是等到你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哇，还好我有那个铁锁，不然因为水里面的那个浪啊是很急的，上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可是进去那个水就知道其实是很急的一个水流了。那我们做主的朋友呢，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会感受到一种的压力 和那个挣扎。那上面好像很平静啊，我们基督徒每个星期天来崇拜，对吗？去上班也差不多一样。可是我们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也会体贴主的那种挣扎啊。可是生命会被塑造啊，所以也会经历到好像诗歌所说的啦，那种完全的平安，对吗？越流越有深度。不过我们需要愿意做主的朋友，那被主的话语所洁净，我们就体贴主的心意。那不只是表面的那种顺服，而且是喜乐的。那不只是喜乐的顺服，而且是具体的相爱。不只是具体的相爱，而且变成了主的朋友，积极的体会神的心意。这就是我们所结出来的那种果子。最后第四方面，结果子的考验。那耶稣也告诉门徒，你们要结果子是吗？会有考验的。耶稣挂念这群门徒，耶稣知道啊，哎呀，他们的生命将要被塑造了，将要面对很大的困难了。于是耶稣就先提醒他们了，为什么会面对困难呢？因为他们要进入世界里面呢。世界怎么看待他们？十八节说世界恨你们呢，世界是恨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先恨我。而且二十五节他还告诉他们，这个恨是怎么的一种恨呢？是无故的恨，没有原因的，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拣选了你们，因为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恨你们，是这样的简单呢。那当然耶稣在引用这个诗篇六十九篇刚才的那个起因经文，弥赛亚诗篇啊，预言耶稣将来怎么样的被逼迫。那你就讲到耶稣面对那些无故恨他的人，无故恨他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结果子的考验就是在这里，我们会面对世界的那种逼迫，有形无形的，可能有时候是很激烈的，有时候是很暗地里的。可是是因为主拣选了我们，在结果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面对考验。所以常常看到人受洗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说求神帮助他在成为神的门主的门徒之后呢，有力量来面对这个考验。那门徒要怎么面对他呢？门徒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考验？二十节耶稣就说了，门这个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啊。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你要了解到主自己已经面对过那个逼迫了，所以他告诉你，你不要觉得很惊奇。所以你要以一个谦卑的心态来跟从主的脚踪啊，来忍受那个逼迫，来忍受那个逼迫。不过他也在这里暗示你需要有一个忍耐的一个心态啊，逼迫我的也会逼迫你们呢，你们要忍耐，像主忍耐一样，像主忍耐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好像有点会令人灰心，对吗？哎呀，我们做主的门徒就是要被逼迫啦，就是被世界恨啊，有没有一个盼望呢？耶稣在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盼望，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呢，他就会感动人的心，使到那个原本逼迫主也逼迫他的儿女的人呢，转向归向主。就好像保罗一样，对吗？原本逼迫主的，恨这些门徒的，抓拿他们的，哎呀，在大马色的路上，对吗？被这个圣灵所感动，耶稣自己向他显现了，他就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况，真理的圣灵感动他，开了他的眼睛啊！当然他真的是瞎了眼睛，一下子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哎呀，过去我所做的在罪人中是罪亏啊，是在我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而做的事。他就回转了，就跟随主耶稣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挣扎是自然的，因为圣经早已经告诉你了。不过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会结出美好的这个果子。求神帮助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要祷告，然后无论是邀请我们的家人亲友来布道会，还是我们每日在我们的学习，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的那个见证，你必须祷告，因为世人的盼望啊，只有一个，就是恨恶信徒、恨恶主耶稣的那个心态，只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光照来扭转、来悔改。这是你的祷告吗？为着你的家人、为着你的同事和亲友祷告，求圣灵来感动、光照、引导他们。所以耶稣就教导我们了，认识这个结果子的生命啊，是怎样一种生命。第一方面呢，是被真道洁净的，他不是要求你完美。耶稣没有说你们必须完全，你们必须遵守了所有的这个我的教导，你们才能够上天堂。这不是耶稣说的。耶稣说，当你遵领受我的道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已经被洁净了。所以关键是，你领受了耶稣的道吗？你的生命被他洁净吗？第二方面，他也告诉我们结果子的方法。哇，很多啊，神的话充满造主的心意祷告。不过今天所注重的是愿意被修剪，被修剪生命才能够长进。不愿意被修剪，你就结不出果子来了，因为你的慢子太多了，太多的想法。第三方面，你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呢？不只是顺从，是喜乐的心顺从。不只是喜乐的心顺从，会具体的相爱。不只是具体相爱，你成了耶稣的朋友，你经历那个有深度的那个生命。最后耶稣也告诉我们结果子的考验，考验就是世界。世界恨我们，就是因为耶稣拣选我们。可是世界的盼望就是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的时候，好像保罗一样，人的心会扭转过来，他们会归向主。所以你必须在祷告上求圣灵自己做工，再次感动人的心。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或者还是在思想这个福音的真理的话，你要看见这个葡萄树的画面呢，带给我们的那个教导和劝告，最根本开始，我们不是要寻求你结果子，我们是要寻求你知道你生命的根源是什么，是连接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呢，还是在耶稣以外？在耶稣里面的话呢，你有盼望，因为主的生命会改变你的，主会修剪你的，你会结果子。可是在耶稣的生命以外，你就好像那个刚才讲那个牧师啊，拿苹果来贴在这个树上呢，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行为上的改变呢，我们需要的是根本生命上被主的话语所得着，罪得赦免，得到新的生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当我们来看你自己所教导门徒的话语中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圣灵也光照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通过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我们也反省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啊，但愿我们能够灵命成长长进，成为你的朋友，体会你的心意，并且是以喜乐的心来顺服你。也但愿这样的一个画面能够成为我们当中还在思想寻求的朋友们的一个教导和劝告。主要让他们知道被真道所洁净，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重要。主要因为生命被改变，我们就有结果子的盼望。 主，求你自己感动人心，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